那吧，
可以听到。
对，好，我们开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吗？主，我们仰望你，在人的局限的里面，你让我们能够被无限所触摸到，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借着各样的事情、各样的聚会、各样人生的体验来认识你。特别求主给我们一个追求的心，叫我们来追求认识神，因为你是好的无比。但是你恩待我们这段时间，给我们在这里借着一起的分享讨论和你的话，我们但愿主你自己叫我们里面更加的信心坚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靠主你自己的名，阿们。好，今天这次大会要我来讲一个题目，就是宗教与迷信啊，宗教迷信。我在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中，我要借一个表，这些表，谢谢。我在我是1979年信主，在中国大陆啊，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少的年轻人来接触、来追求这个信仰。那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就开始接触。当然最开始是反叛，不喜欢，也是觉得是非常的懊恼，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后来也是借着各样的事呢，就神带领，那就后来就开始追求。79年受洗，到现在是就是20多年。那么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呢，前面的一段时间比较多的在疑惑啊，在比较啊，在挣扎在这个的里面，所以在很多的方面呢，对于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这种传说迷信，都有一些的考虑接触那么到了之后，当神很清楚来对我说话，非常清楚的遇见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比较着重的在这个与神的同行，对神的认识灵修、祷告、代祷比较多的是在这个方面，生命的这个更新是我主要自己的追求学习，比较在这个方面。所以呢我的 point，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不是一个从学者的角度来研究各个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书在基督教的书房里面，我们这次请来的讲员这个梁云成牧师，他也是算一个专家在这个方面。那黄宇健牧师，他也是对他个人的挣扎也有很多的这个分享，那我们都能够比较容易 identify， 就这样。所以我想主要的目的就是借着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些的分享，也借着有些人可能听磁带，可能有些朋友，那么能够把我们一些比较关键性的问题能够 touch 到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对你我来说可能都思想过可能都有一些的影响或者都有一些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甚至有的时候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软弱那我们稍微能够 touch 到它的核心因为能够可以谈的问题的话有很多。很多年前在《使者》杂志发表了一个大陆不知道是学生还是怎么样大陆这个比方说是学生所问的所有的关于一些的信仰上的问题，哇，那很多个 page 很多个 page。 那我自己也问过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我都从很多方面都来试图自己借着读经祷告，借着经历，借着读书能够试图解决。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在于什么呢？解决我们很一般的很一般性的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非常专家性的。那我想从三个方面，一个是讲到今天讲到宗教迷信我们通常把宗教迷信放在一起，在中国大陆的概念是宗教迷信是放在一起的，是吧？那还有就是信仰我想从这三个方面讲。那讲宗教讲迷信是比较消极的，甚至是负面的，甚至是这个不可接受的，是吧？那么它的正面的话呢，就是信仰 啊。我们通常有不少的人觉得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虽然我们今天把它叫基督教也是没有办法，人的语言有限，我是学语言的，你任何一个事情出来你只要给它个名字啊，你只要给它个名字，所以有人就不太喜欢用说我信的是基督教啊，也不喜欢讲自己是这个教徒啊，觉得很别扭啊，这个词好像很非常的死板啊，这个无知等等是吧，就讲我是信耶稣的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的今天教育就是信仰宗教迷信信仰，或者说迷信宗教信仰，我们这样来讲啊，大概有个概念，大概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有些在理性上的一个 guideline， 理性上的一个啊一个认知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方面和原则，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一旦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至少可以有个回应。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追求一定是包括全人的，就是说它是五个方面，它是心灵心思心情心智心身啊，这个信仰是全方位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文化是全方位的。如果你只是说哦，我今天有个感动，或者我今天流了一点泪，或者我今天觉得很好，你出了教会出了这个聚会可能就变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全方位的人啊，你必须是全方位的成为一个 converted to Christ， 全方位的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你才可能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社会，你才非常的信心，才非常的坚定啊。我们在美国很多年前一直有一个运动叫做 say no， 叫 say no， 对不对？这个运动基本上是失败了，就是官方的一个就是对这个 drug 啊，对这个毒品的这个花了大量的金钱，基本上就没那么容易的叫 say no 啊。just say no 是表示什么？是意志的，你看是意志的啊， just say no 就是这样的，意志上拒绝就可以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所以我们需要在个人这个方面，个人这个方面是五个方面，还有呢 communal 啊，比方说一个群体的教会的生活啊，等等等等。所以你不但是要全方位的，而且是要一个是吧多 multi level 啊，多层次的，那你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的 growth 就有很多的这个 direction， 那我们 growth 我们这一个一个的一个地方的成长，是吧？那所以我们讲到五个方面，心灵心情心思心灵心思啊，心情心智心身，这五个方面都跟心发生关系啊，很有意思，都跟心发生关系啊。但是这五个方面呢，有表示我们的思想，也表示我们的意志，也表示我们的情感，也表示我们的身体力行啊，习惯等等啊，也表示我们的灵里面啊这个方面。所以呢，我们呢是想从这个思想上心思这个方面来设定一些基本的原则啊，一个 guideline。 那么很多的时候动摇，基督徒的动摇其实就是在思想上没过关，但是基本上的问题啊它没有真正被碰过。但是它碰过以后，是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是 logically 是不是在逻辑上完全被解决的，至少我们不敢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保守的时候至少我们不敢说每一个问题经过我们逻辑性的思维都得出了一个圆满的答案，以至于我们可以信心坚定，我们绝对不敢说这句话，是不是？但是有一点，至少你要有 thinking process， 你没有这个 thinking process， 你是很容易动摇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信主之后，我们教会，我不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来了一个加拿大的老师，这个加拿大老师很有口才，是个作者啊，是个作家啊，很会写书啊，他是信这个巴哈伊教，巴哈伊教应该翻译成叫做这个大同教，从伊朗出来的大同教，他的口号就是说一个地球一个民族，所有的民族都不是，一个地球一个民族，他相信孔子老子基督释迦牟尼，什么都相信啊，是神派到地上的各种的先知，耶稣不过是其中一个先知而已啊。所以这个老师就是巴哈伊教的，他很有口才，他非常啊，能够 powerful 的 convince 一个人来劝说你。结果有一次我去，因为我学英文，他的英文就是他很愿意帮助人，我常常到他那里去，问他很多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当然是文学上啊，英文上的问题。那有一次我就跟他谈了，说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是什么。他就在我的面前就表演一个小魔术了。这个小魔术是我亲眼看见他的这个手绢呢，就在桌上跳起舞来了。啊，我吓得不得了。我说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法力，我就说那我听说啊， 听别人说啊，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个魔术就能够消失的，我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奉通知这个邪灵就是祷告，哎呀，他不停啊，我马上就吓了，我赶快就脸色一下白了。这个老师兄，你出了什么事了？我们也没有赶快跑了，因为我就觉得我的信仰就不够了，没有能力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信仰是五个方面的，你必须在全方位都被神碰过，都借着真理，都 deal with， 你都来经验过，你都来至少来面对过，啊，所以你就不会那么完全束手无策，你就不知道。所以有人说啊，理性上的一个信仰是信仰在理性上的扎根是非常重要的，在理性上一定要扎根的啊，并且呢，你如果把宗教作为一个比较的话，你如果真正是一个严格的思想者，你不可能不信仰耶稣的。梁博士的话，他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所以我相信两点：一个，第一，一个是执着的追求真理的人，他一定会遇见耶稣，他不可能不遇见耶稣。他不是说执着的追求虔诚，哎，不能这样说啊，直接接受追求虔诚不会的，直接是执着的追求真理的。又请注意啊，不是执着的追求真实。我刚才讲的那个小拇指，那是真实的，他就当着我的面，就是他手一没碰那个手心，就是跳起来了，这不是跳起来了，对不对？这是真实的，法轮功真不真实？真实啊，农村里有鬼真不真实啊？真实啊，你基督徒不相信有鬼，那你还不够，基督徒的这个还不够不错，你一定要相信有鬼，但是也不要怕鬼，也不要拜鬼，是不是？哎，基督徒相不相信人原来是不是有命？是有命啊。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人基督徒成了基督以后，成了基督徒之后啊，这个圣经上说，你们连同基督一道藏在神的里面，你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无穷大了，查不到的，他没办法查到你的生命，是不是？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一定要在理性上，要记得观察、阅读、思想，一定要打这个根基。你没有这个根基，总有一天你会碰到的，你会觉得心里面害怕得不得了，哇，信错了。所以有很多人啊，在美国信了主啊，不到几个月回中国大陆，回来以后就发现就起不来了，回中国以后什么东西起不来了，搞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至少有一点，理性上失败了，理性上软弱了啊，或者有很多的诱惑，或者有很多的机会，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等等等等，理性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信仰是如何的宝贝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简单的想从这几个方面来，从理性的方面来看迷信、宗教和信仰啊。好，迷信，什么叫迷信？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做信仰？很简单的，这不是一个经过词典啊，不是，就是我完全是从 personal 的啊，这个我稍微提一提我自己的这个专业背景。我专业背景是啊，这个可以说是从啊，从这个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把它应用到教育方面，这是我的专业啊。人类学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要考他是自称为是一个科学，他的科学的方法不是用量这个 quantitative research， 不是这个量的研究，它是一个质的研究，它叫做 qualitative research 啊。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观察方法呢，他的研究方法呢，不是通过做 survey， 不是做很大的 database， 他是作为听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就把你的这个 pattern 把它摘录下来。比方说我调查五个人或者七个人，我们都问他，你为什么信基督，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你就发现他们每个人讲的那个转折点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我研究十个一百个可能都差不多。这个叫做 qualitative research， 就是听故事，然后把你这个 meaning interpret 啊，然后把它这样。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对于迷信、宗教和信仰的认知，这是通过 personal observation、 reading 啊、 research 啊，从这样一些的方面来做，为了自己的益处。当我要来为别人讲的时候，那我当然应该做更多的 homework 啊，是这样。所以这个迷信呢，可以说基本上来说呢，就是 所谓我们讲的迷信、宗教和信仰，我们要谈的这个三个方面，其实最终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它有类似的，都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一个超然的存在。有些人说信仰，我什么都不信，我信自己，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谈的内容里面。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讲的迷信、宗教和信仰，它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在我们今天这个 workshop 里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的共同之处在哪里呢？都是试图借着一种方式来认识一个超然的存在， supernatural 或者 transcendental identity， 这是它的一个共同点。它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迷信基本上是不是系统化的，不是 consistent， 不是连贯的、逻辑性的，不是有一个体系的，不是带有知识性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试图来认识。而宗教呢，试图是用知识的体系、用历史、用文化的体系，从一个信仰的一个体系，甚至带有哲学的这样一个体系，来认识一个超自然的、一个超然的存在，这是宗教。啊，迷信可能是 personal 组团的，啊，一个秘密啊，我跟你讲，啊，我昨天听他干什么来着？啊，一个 a legend 啊，一个流传的一个传说。而宗教呢，是放在图书馆里面，啊，可以教课的啊，可以大胆的教课的，这样讲一个宗教，可以讲得非常的高、非常的深、非常的神奇，啊。啊，这样。那么所谓的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我们可以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基督徒特别用的一个词，表示对于神，表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主耶稣基督对神的认识，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 define 我们的这个讨论的范围，是吧？有很多时候我不什么都不信，有的时候我们相信金钱万能，那个这个我信仰就太广了。我们只是在这个 workshop define， 基督徒有的时候不喜欢讲自己是个宗教，就讲我的信仰是信仰真神，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有知识体系的，它是一个有亲身体验的，啊，这样一个跟神的一个交往，对神的认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谈的三个方面。具体来说，我们先来看迷信，啊，我们先来看迷信，迷信基本上呢是重灵验。重传说，啊，重它的神奇性，啊，这是迷信的特征，啊，一般来说，我们想到迷信的第一个，啊，比较窄一点的这个定义，是它重灵验、重传说，啊，这样的一个重神奇的这样一个个人经验。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概念的话呢，迷信的话就是说，啊，你个人迷信，什么都信，迷信，迷信，迷信，崇洋迷滥，啊，啊，迷信，啊，迷信名人或者迷信怎么怎么哈，啊，这个迷信，那个就比较 general， 啊，那个是比较 general， 那个是表示的好像太执着 addicted， 那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只是谈呢，就是说对于一种灵验的、神秘的，啊，这个传说性的，就是找不到根据的。但是它是一种方式来认识超自然的存在。好，我们现在来看这样的迷，我们所说的这样的迷信，到底它的 destination， 到底它的最终端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这样的迷信，它真的是所谓叫做，真的就是叫做无知啊？这种叫做你信就有，无信就无。啊，神神鬼鬼的，根本就没这么回事，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其实我们在这里所定义的迷信，大多数的是有事实的。换句话说，其实在乡村里面有很多信鬼的，或者信什么灵的，有没有这个事实呢？有。所以你不要以为迷信就是没有的，错了。有些人是传说的，他听到了，他想去追求了，追求不到，他得不到，啊，他就变成啊，一说就说得非常的啊，越说越乱，越说越不 这个越说越走样了啊。但是原始的那个故事里面，传说里面那个神奇的传说的那个神秘的那个 identity 有没有呢？有。第一个概念，你不要以为啊都是没有的。好，我们说鬼有没有鬼，圣经上明明说鬼，对不对？耶稣赶鬼，是不是？雅各书里面讲啊，这个魔鬼还惧怕神，对不对？魔，你信神，你信的不错，连鬼都信，确实惧怕，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鬼的。只是我们不要怕鬼，不要我们变成这个疑神疑鬼哈、啊，对不对？不要变成这样的，啊，这要很正确的一个态度，啊，很正确的一个态度。那我们这个态度也不是说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也不是这样的，完全 subjective， 完全 personal， 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像有些人觉得自己有知识，你看信鬼的那些都是在农村没有教育的，没有这个知识的，啊，也不是这样的，啊，魔鬼是用不同的方式，对不对？啊，圣灵工作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不对？圣灵的工作在农村就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在城市里面就比较少，那是什么意思啊？啊？对不对？那是因为人的不同的需要，人的不同的教育也好，他的切入点也好，他的 receptive 的接受点也好，他有不同的方式作用方式啊。我前两天来之前还有一个家长来啊，看到儿女在这里这么追求，这么也是聚会有这么多，然后这么气得不得了啊，又向他传福音啊，哎，相信什么鬼神，你看我们祖祖辈辈不是生活得很好吗？对不对啊？这个我们这个我们有受过教育，我们哪有什么鬼啊？没有鬼嘛，我们就没有鬼嘛，对不对？这个就叫什么，这个说的不好听，这不能叫迷信，这个叫无知了啊，这个叫无知啊。所以我们要基本上有这个概念，鬼的存在，鬼的对人的作用，不在乎你有没有知识，不在乎你知不知道啊。不过呢，我先举几个例子来让大家知道，不但圣经上讲过，我亲身啊体验观察过，是有神奇的灵验的传说的事情，是有这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了啊？这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关键点在中国人的信念里面最弱的一个点，就是说谁灵我就信谁，谁有能力我就信谁，这个是中国人在信仰当中的致命弱点，致命的弱点。他们管你讲不讲理的，还不要讲真理，但理都不讲，你灵我就跟你啊，就是这样的。第二就是你对我一处，对我好，对我有一处，顺着我的意思来，我就那个。这个是在我们自身，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自身要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 identify 别人的问题，别人在信仰当中他悄悄跟你讲一句话啊，那我们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就是他在追求的时候，他我们教导别人或者他自己追求，没有把真理放在第一位。所以道路、真理、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自己有这个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迷信观念。我小的时候大概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追求，我就觉得这个人生非常的奇妙，我就觉得好像，但是又不知道，就心里面很痛苦。我就早上大概是四五点钟起来，我就到外面去看天，就在那看天，在那一站着，看什么呢也不知道，看多久呢？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很长很长很长，看的人都累了还在看，每天早上，那看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不知道干什么，我总觉得这个里面好像有一个造物主或者有一个神奇的力量，我要来虔诚的要来怎么样啊？这个其实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宗教的情怀。啊，宗教的情怀，但是呢，这个宗教的情怀有这个需要，他如果没有引导了，就开始疑神疑鬼，就是这样的。要来，大家来找这个神到底是谁。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就站在我的家门口，我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一定要跟神呢做一个好像一个交易啊，就你必须要让向我显现，你必须让我知道你到底存不存在。所以我就说我把我的钥匙往后面一扔了，扔到那个草丛里面去了。如果我回头一看见，就是有神，因为一般看不见嘛，对不对？如果扔到后面去看，看不见的话呢，就没有神嘛，那就看不见嘛，对不对？所以我扔，我就回头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情回去看，看不见，没有神呐、啊，心里好气愤，好懊恼，没有神，这个人生有什么意思呢？还是要来尝试用别的方法来 试试看到底有没有神，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迷信，就非理性的哦，没有这种真理的啊，这个神秘的灵验性的这种，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祷告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tendency， 就是哇，你成就了就怎么样？当然这个呢不能完全说，它是在一个 edge 上。很多人祷告，包括我们最开始祷告，可能都是这样的：神啊，真是求你，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很虔诚啊。但是你要小心，但是你要小心，这里面可能会落到迷信的里面去啊，可能会。好，第二个事例呢，就是我在下乡的时候，下农村的时候，我下农村四年，在那里一直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但突然有一次听说那里有个鬼来了，有个鬼，那个村子里有个鬼来，是不是什么鬼的？是个吊死鬼来了。吊死鬼来了，一来了以后啊，吊死了一个人，吊死了一个人就开始，这个就算请算命先生了，就算了一算，这个算命先生算完以后说，这个鬼还没有走，还有一个人吊死。那过了一段时间，很快就一个人吊死了。啊，这个觉得不可思议，那咔咔大家都很紧张，家家户户都请他去，请他算命先生算，算了以后算命先生他还有一个人要吊死，啊，那就算了谁？算了我最好的朋友，这是我在乡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好的不得了的一个朋友，他很有学识的一个人，啊，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他弟弟，算到他的弟弟，就他弟弟过了这个日子就死，没有过这个日子他就活下来了。他们家里很紧张了，赶快把他家里所有的绳子都收起来，每天发，每天数，每天收。结果呢，大难那天真的没过去，他就只有20分钟的空隙时间，这个人就把自己的箱子打开，里面藏了一根绳子，跑出去吊死了。吊死以后呢，这个算命先生来走了，没有了，也没有吊死鬼。你说这个是偶然吗？他不能说是偶然，因为他是按照科学的方法，他是 repeatable， 对不对？他是 observable。啊，它是个 predictable， 它是小心，它 repeat， 它 predict， 然后它是 observable， 它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客观根据，我们不能说科学，至少它有客观的，相当的客观的，对不对？那客观的东西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知识我们也不知道啊，觉得很这个很可怕，是吧？后来那个就是我这个好朋友，他看见我这么要追求信仰，他说：“朱建，我听说哪个地方啊，有一个人有法力啊。”他能够把石头变成馒头，你要不要去信？哎呀，我那个时候好在啊，我是要追求真理。我说石头变成馒头对我没用啊，我是要追求一个，我吃的不好，我也不需要这个，对不对？我需要是看看到底什么是真理啊。好在我没有去啊。那你说到迷信的，让我们信迷信的时候，哎呀，去看看啊，那去看看啊啊。所以这个迷信的话呢，就是什么迷信？它虽然它是用着一种神奇的。这个灵验性的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认识一个存在，虽然这个存在可能都是真实的，但是它不能带给你道路、真理、生命，这是绝对的，所以这个叫迷信啊。它不能带给你永生，它不可能带给你罪的洁净、罪的释放，它不能把你变成一个新人，这关键非常非常关键。我跟所有人的 argument 都是这样的，我说show me， 我经历过鬼，我经历过什么都经历过，对，show me， 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迷信可以把我带到道路、真理、生命，变成一个新人？没有，绝对不会有的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我这个人要变，我实在是恨自己这个人啊！圣灵光照你，要看到这个人的罪，必须要圣，必须这个人要换一个人，怎么换？尼哥底母不是说了吗？人岂能再从娘肚子里再生出来呢？是吧？啊，然而是我们需要圣灵生我们，是吧？第三个例子，啊，第三个例子是讲到这个啊，我们在我当时的一个隔壁邻居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做材料科学的高级工程师，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成就的。啊，一个上海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女的工程师，一个科学家，应该说是科学家 ，scientist， 啊，那么他非常的为自己的工作的成就非常的欣慰自豪，但有一个苦恼，啊，他有个苦恼，他苦恼是很久以前有的，啊，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苦恼告诉我，他说他在上海还没有出国的时候，他就遇见一个很大的一场病。病了之后呢，他就下身瘫痪了，就半身不遂瘫痪了。瘫痪了，他非常非常的这个恐慌恐惧啊，那这一生不知道怎么办， 啊，整个人都动不了了，然后西医中医都治不好，还找不到原因，啊，就是瘫痪了，啊，吃什么药也吃不好，然后马上要成为一个残废人了，怎么办？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结果呢，他的一个亲戚就把他的名字和身份八字，把他带到杭州的一个深山老林里面见一个高人或者是隐士，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找到以后呢，就根据他只根据两件事情，根据他的名字和八字，就把他整个一生中的大事全部写出来，就给他看，看得他目瞪口呆。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我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可能他能够写出来？”啊，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他开始信命了，算命嘛，他就信命。哎，他开始信命了。他跟我讲，他说他讲了很多很多事情，包括他最后怎么样的病要好，包括他要出国，包括他和他的女儿和丈夫要分开很久等等，全部都应验了。那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他有没有，我估计啊，我没有，因为不敢问他的年龄嘛，不，我估计大概是50多岁啊，不到60。我就说他有没有写到你50几岁的生命是怎么样？他说没有。他说这个50几岁以后他的命就不到哪去了。我说这就对了，应验圣经上所说的，你们的生命连同神连同基督一道藏在神的里面，看不见了啊。基督徒的命是算不到的。好，马上就我有一次在讲道理的时候，我说基督徒的命算命先生是算不到的，马上就有人说，哎呀，我去算算看看，试试看。啊，这个小心点，这个是试探神的。我说因为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是不是神恨恶这样的事啊？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连命都是真实的，连中国传统中讲的命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给它下定义为迷信，是因为它不能把我们带到道路真理生命上去认识神，它不能解决你我的罪，它不能给我你我永生， impossible。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迷信并不是否定它的无，不是否定它的无，而是 question 他的有，你有什么？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我是做过非常方方面面的 personal experience， 我的一个，我要讲的太多了，我不能讲那么多了，我只能是这个很重金额要的哈，写这本书，现在他已经出版了，已经做成正式的书了，原来是他是手写的呀，是这样的，这个在台湾信佛教信了14年，在我们教会。奇妙的信主，奇妙的不敢相信，哇，哦！那这个人他是学了很多，非常他学佛经，这个佛经是学原文的，很少人都学原文的，在台湾的话，所以他经常在台湾是跟佛教徒传福音，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甚至有很多的高僧啊，所以他在台湾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佛教界，因为他都知道啊，他都知道，他这个背景他都知道。啊，他怎么样的学那个变鬼变术哈，等等，是这样的，是吧？这他信主。啊，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确实有很多人的理性是不可解释的事情。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曾创造了诸世界，这个诸世界是不是只是指这个物质世界呢？我们知道，至少有这样的解经家告诉我，不单是物质世界，还有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就有圣灵掌管的世界，也有。在撒旦的败坏的权势底下的邪灵的世界，是不是？啊，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迷信，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比较更合乎这个实情的一个定义。迷信并不是说他所信的这种完全没有，不过他比较崇尚、比较追随灵验的、神秘的。给你带来当时的一个解脱的啊，这样的一个果效的这样一个存在。法轮功，我的法轮功不是太懂，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因为我的时间有限，神也没有给这个我这个托付要向信法轮功的人传福音啊，我也没这个 burden 啊，我的 burden 是在建造啊，这是我的 burden 啊，是这样，我的 burden 是在，那我稍微看了他的法轮功的书，我这次要带来的，在这个包里面是吧？那他基本上来说的，他不会把一个真神，他不会把一个道路真理生命真正的把你放在你的面前，啊， 别人说那李洪志辉也是好像也像神一样，那他是人嘛，他明明白的是人嘛，我们可以查到他的这个出生的地址啊，我们都可以查得到嘛，对不对？耶稣基督好像也能够查得到，但是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他是无始无终的啊，无终无谱的啊啊，你看你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啊。那在崇尚法轮功的这一些的基本上动摇或者是有疑惑的，主要是崇尚他的这个灵验，你看我一定义好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上怎么说呢？你末世的时候大神迹兴起来，连信徒都要受迷惑，要怎么办？如果有一天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个讲道的里面，可能就进来一个人，搞不好我们当然我们求主不要让这个人进来啊，那一个人进来一个人，他说我可以向你们挑战啊，我在这里修行个神迹，你们谁都不行啊，有没有这个可能？完全有这个可能，那你怎么办？所以你如果只能信灵验，包括我的那个老师，他跟我讲，朱姐，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啊呼召他的子民来见他，对不对？好，假设耶稣就从门里进来了，说朱姐，我是耶稣。那你怎么知道耶稣？我答不出来啊。他说是，我是啊。他说因为见到耶稣，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我就回去祷告，完了祷告，我觉得，哎，我能够答出来。为什么？第一个，他羊认得他声音啊，对不对？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啊，对不对？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我的主啊，他一直在治理我啊，他不是只是得救的那个时候我凭着一个精神寄托信仰的他，我也没见过他，搞不清楚，但是他向我笑了笑，我说哦，原来是你啊，啊，那好吧，那我就跟你讲，不是这样，他天天治理我们呢、啊，对不对？所以你见到他的就好像如一见如故啊，一下就碰到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你可能见到他的马上放声大哭，你都可以喜乐悲伤不管什么，一下放声大哭，你可能一看就看到是，并且耶稣降临的时候降着云彩降临啊，驾着云彩降临，全地的人都要看见他，对不对？那不是电视机啊，电视机都不要打开，每个人出去都看得见，是吧？所以呢，这个是有圣经根据。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迷信的这个方面，我们的一般的认识就是说，我们需要借助于圣经，借助于理性，我们要来看他最终的这个存在，这种信念，他能把你带到哪里？这个是最关键啊，这个最关键啊。迷信是这样的啊，迷信的东西很多了。那可以说这个要讲的例子也很多了。那我们下面看宗教啊，宗教基本上来说呢，它不是太去 care 发生什么事情，虽然它也是重要的。啊，他不是太去 care 哦，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事发展好像不得了，发生的事情不得了，就能够好像怎么样的啊？他主要是他一种信念的认识的知识体系，这他的一个特点，他来借着这样的体系来传递，来试图认识一个超然的存在啊，这是宗教。迷信呢，就是说不清楚的。啊，直观的，啊，没有体系的，没有知识体系的这样的，而宗教的是有体系的，它也是试图来认识一个存在，是这样。那当然，它就有什么？它就有它的 ritual， 它就有它的仪式，它就有它的产品或者它的 product， 或者它的这个 object， 或者它的物品啊，它的物品，基督徒啊，比方宗教十字架啊等等，它有它的象征啊，有庙事。啊，等等，也等等这样的，有他的书，有他的经书，有他的遗址等等，啊，这个宗教，他也讲他的道理在哪里，啊，那么不管是怎么样，它属于文化的一个现象，我是研究文化的，啊，人类学的，那么它的被它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它的实质就是说，它的实质就是说，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源于一个这个价值。但是源于一个哲学体系啊，世界观啊，世界观啊，人生观啊，那么这一个哲学体系又是源于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啊，人活着是为什么，有没有神，神是谁啊，价值观啊，对不起，这个还不是价值观，这个是信仰啊，信仰啊，价值观下面就是信仰啊，价值观就是基本的价值的意义，这个里面人际关系啊，啊， 这个生存的这个方式啊啊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最深层的呢，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啊，或者就是他的信念啊，就是他的信念。在最外围是生活表现形式啊，生活表现形式啊，最外围啊，喜欢世代同堂啊，喜欢这个独生子，或者是喜欢这个旅行啊等等，这些都表示，这些生活方面都是表示有一种的价值观啊，有一种价值观的存在啊，有一种价值观啊，觉得 personal happiness 是吧，是最重要的啊，也是觉得家庭的和睦是最重要的，这个价值观啊，这个价值观的理念，核心的理念啊，又是一个啊，这个很基本的对于世界存在的认识啊，然后这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这样的体系呢，其实的话呢，它也是试图用这种方式来使人认识一个超然的存在。严格的来说，宗教是一定要信有这个超然啊，超然存在的。严格的来说，宗教一定是要有一个这个 ritual 啊，有个仪式啊，没有仪式不能叫宗教啊。严格的来说，宗教一定要有什么？要有献祭，要有 worship 或者叫做啊，有 worship。所以呢，这个是宗教的特点，它有一个体系的知识认知识体系。有一个认识认知的这种的方式啊，也有这种 interact 啊，有一种交往的啊这种方式。那么在这样的方式的里面，它试图来 interact 来与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存在来相交啊，这样。那么它的终极的跟迷信差不多，终极的话它还是一个目的，就是使人呢明白到底在人之外还有什么，到底在人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当跟他怎么样的来接触。那么宗教就比较麻烦一点，比迷信要麻烦一点。为什么？因为它博大精深，太多了啊，这个书了看不完是吧，这个有的时候你也没这个精力，你也没这个时间，你没受过训练，所以很容易啊，你就觉得哎呀，好像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啊，很好啊啊，看上去这个宗教也好，那个宗教也好，比较来比较去，你都是在外围，你实际上你还是在外围，你还是听别人在说，啊，所以弄了半天，可能十年二十年的话呢，你还是在宗教的圈子里面转，还在这转，比较来比较去，你书也没看完，是吧？你也没有信什么，是吧？那么我们也从中国的有些的这些这个先哲的里面，林语堂啊。这个张立生啊，他们都是非常有学识的人，他们都经过三教，最后怎么样？信了耶稣，进了这个很长的一个漫游，值不值得呢？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对他们都走了一个有意义的啊，他们有这样一生，他们都最终呢，他们都啊能够达到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的最后的一个圆满的结束。但是呢，从我们个人的。或者对从神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在各种的波折，各种的这个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真的能够做什么啊。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信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个生命啊，可以来影响别人啊，像梁云成博士的话，如果他现在是70岁，他也做不了什么啊，他也跑不了那么多地方去了，是不是啊？那这个年轻的时候信主啊，当然并不是说他不需要来接触，我们虽然不能说认识和学习，他不需要来接触宗教，不是的，还是需要有一些理念上的认识啊。所以宗教来说的话呢，容易也有一个对人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保罗讲过，不要被似是而非的道理所影响，是吧？不要受世上小学的影响。这个保罗把他们叫做世上的小学，但是这个小学很靠谱的。哎，你基本上看到有一个人刚刚信主的人，刚刚信主的一个弟兄和姊妹，他说看过一本这个很有辩论力的这样一本书或者一个电影，他就回来就马上有个问题，他马上就有个不信了。所以一般来说， 为了保护的原因，一个人信主之后最好要刚开始少接触这些，或者不要接触这些，让他信仰的根基先打稳啊，他才比较能够，小孩子嘛，对不对，很容易伤风感冒，是不是？哎，你觉得好像自由嘛，言论自由嘛，你不要搞这个 information control 嘛，对不对，你让去听嘛，哦，不一样，你实际上是害了他。小孩子很嫩的，我的小孩子三岁多，我就是这个雨后天晴也好，就是稍微天气稍微凉一点，他稍微就觉得不要穿衣服，我就让他从房间走到车子里，我就说这个想一下，我说是不是要穿衣服，就在这想一下，一上车就变了，就这么弱。哎，他是很强的呀，他很强的孩子，你看他那个小孩子那个对环境的那个敏感啊，那个生命还是，虽然他有力量一直出来，但是他还是脆弱的，对吧？所以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可以对人有影响力的。如果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请记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你一定要 make sure。 我们有的很多的时候是问别人的问题，因为他这个问题讲得好啊，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这样问题看你怎么回答了，你就把它接过来，一接过来去问他，变成你自己的糊涂了。其实不是你的问题，其实你已经没有信仰的问题了，或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是问题了，你不要把它接过来，影响你自己的这个跟神的关系，影响你自己在神面前的追求。